话，就是于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我染病了，你能不能来替我们这个讲道？”这个令我想起在18年前，当我还在粤语部做长老的时候，有一天Pastor Gleason 打电话给我，本来他是替我们讲道的，他当时是粤语部的这个临时的牧师，他说：“哎呀，我做公公了，我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我这个礼拜天我不来讲道了，我要去三藩市。”就成为我第一篇道，就是在18年前。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在这里要愿于牧师和师母能够早日康复，到我们这里。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就是约书亚记的14章、15章2章的经文。讲到加勒是有专一服从的心智，是有另一个的心智。那其实约书亚记能够分开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1到12章，一个是13到24章。1到12章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怎样进入迦南地来得到那地，主要有4场的征战，2场是在迦南的中部，是这个耶利哥城，还有就是这个爱城，一场是在南面，是基片，还有一场在北面，就是夏所。其实15章是一个总结，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得了哪些地，战胜了哪些的王。在13到24章，我们看见，其实就是我上个礼拜来跟你们讲的这篇道，他们如何把这个地分了。这一篇也是我刚才在粤语堂讲的。我们看见其实他的故事是在约书亚记的14章、15章2章的经文。今天的经文14章6节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然后他就向约书亚希望能够得到希伯伦这个城。那首先我们看看加勒的背景，他是犹大支派，是这个基尼族，还有是耶夫尼的儿子。有人说这个基尼族到底是哪一族？其实当神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的15章18到21节讲到有10个族的人在迦南地，其中一个族就是基尼洗族。这个族在约书亚到这个迦南地去征服拿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不存在。那你说加勒岂不是迦南人？那其实我们看见神学家也将这个基尼洗族到这个创世纪的36章11节讲到以扫这个人。以扫就是这是这个雅各的哥哥，是不是？他是以东的老祖宗，他有一个孙子叫基纳斯，基纳斯就是跟基尼洗在这个希伯来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他是一个族长。有人说这个基尼洗族他就是此唱人。那你说，哎呀，这个加勒可能是迦南人，也可能是这个以东人了。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外邦人怎么样进入以色列？进入以色列不艰难，很多人都能进入以色列与他们同在。但怎么样能成为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一个领袖、一个族长？这个不简单啊！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就说基尼洗族其实是犹大的一个宗族。那其实这个真是有圣经的这个根据，因为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7章讲到这个亚干的故事。亚干是娶了当灭之物，记不记得？ 这个神叫这个约书亚，你把他抽出来祭签，先抽支派，然后抽宗族，然后就是家师，然后再把这个亚干这个人抽出来。我们再回来看约书亚记的14章6节，首先讲到加勒是犹大支派，是不是？是支派。然后说他是基尼西族，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宗族。还有就是他是耶夫尼的儿子，也是说是他的家师啊。然后就是他的本人。其实这个讲法也有其他的根据，就是在犹大支派的家谱里面，你看见很多人叫做基纳斯，因为你们的宗族是基纳斯，有人就把自己的这个后人，自己的这个子孙改名改成这个基纳斯。这个加勒的弟弟就是叫做基纳斯，加勒的孙子也是叫做基纳斯，所以这个讲法是非常非常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相信基尼西族不是一个外邦人的族，这个名字是相同的在古代没有专利现在你取了别人的名字，人家来告你不得了，但以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犹大这个加勒是犹大支派基尼西。那我们看见他来到在约书亚的面前要求得到这个希伯伦这个城，他为自己拣选自己的这个封地你说哎呀，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有没有能也是拣选自己的封地上个礼拜跟你们讲有了，是不是？在约旦河东面的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马拿西，他们就是这个为自己拣选，他们看见这个在约旦河东面的土地非常的肥美，他们在这个民数记32章就希望得到这个地。那结果怎么样？上次跟你们讲，亚述国来这个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约旦河保护他们，首先他们就被毁灭。这个就有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是他们的报应这个就是他们的审判，因为他们自己拣选自己的地。那现在加勒也拣选自己的地要这个希伯伦，这也又怎么样说法？那其实加勒拣选的不是六草如茵的这个地，不是肥美的地，是什么地？是充满巨人有亚拿族人的那地的这个城墙是坚固高大，不容易这个取下来的，他就是要这个城。还有就是希伯伦其实就是亚伯拉罕、撒来以撒利百加、约瑟瑟他们埋葬的地方，也是充满这个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地方。在约书亚记的14章15节说，希伯伦从前的名字叫基列亚巴，亚巴就是亚拿族人当中最尊大的，亚拿族已经是巨人，这个是巨人当中的巨人不得了不容易取下来的一个城。他拣选这个希伯伦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全部是他是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那讲到这个加勒的故事，需要回顾一下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形。他们已经是到达了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接近这个迦南地。摩西就差派12个探子进迦南地，其中2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跟今天的主角就是加勒。他们的回报就是说，这个地真是牛奶与蜜的地2个探子才能抬住1挂的葡萄回来，你说这个葡萄有多大？不得了但12个探子当中只有2个探子说要进入迦南地，其余的十个探子都说不要进去， 啊，那地的民强壮啊，城邑也坚固宽大，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身量高大，他们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他们是伟人啊，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自己看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们是斩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怎么样斩敌人的志气啊？他们说敌人看见我们好像看见蚱蜢一样。怎么样灭自己的威风啊？他说我们自己看自己也是好像蚱蜢一样在他们的面前。加勒就去安慰他们啊，民数记的十三章三十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拿地吧，啊，我不能得胜。加勒说不用怕他们，啊，神已经把他们叫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上去啊，取拿地。那很有趣，我们看见在这个民数记十三章，好像每一件事约书亚都比加勒慢了一步，加勒都在前面，啊，但后来我们知道是约书亚继承了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怎么样会每件事都是慢了一步，为什么不拣选加勒？其实早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七章九到十四节，摩西已经差派约书亚去出战亚玛利人，我们如果记得的话，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是这个摩西的得力助手。我相信就是这个原因，这个约书亚不适合太冲动啊，他需要比较是含蓄一点啊，每一件事不要这么快啊，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加勒好像每件事都快过这个约书亚一步？那他这个窥探迦南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在民数记的十四说，以色列人再次埋怨约书亚和加勒，撕裂衣服就说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七到九节，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些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并且硬逼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在，不要怕他们。这个加勒说，哎呀，硬逼他们的已经是拿掉了，我们去这个得到那地啊，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一定能得到他们。结果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全会众都要用石头把这个加勒跟这个约书亚打死。也是因为这样，神发怒，就说二十岁以上的任何这个迦南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男丁都要死在旷野，不能进入迦南地。就是因为这样。其实迦南地是有巨人亚拿族住在那里，亚拿这个名字就是场景的意思。能不能想象这个以色列人看见这个迦南人，就好像看见长颈鹿一样啊，这么高大啊，对住自己啊，在他们这个十二探子进入这个迦南地，看见这个巨人，这些巨人就是亚拿族人。其实在大卫的时候，还有亚拿族人住在腓利斯人的土地。在撒母耳上的十七章，这个巨人哥利亚他就是一个亚拿族人。加勒要求得到迦南地是非常艰险不容易得到的地，他已经是八十五岁了，在我们的这个标准，八十五岁一早就怎么样退休了，耳身满堂，是不是到处去旅游，去做 cruise 很开心啊，是不是啊？但这个加勒他愿意为神征战， 非常的难得。在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是有关加勒如何取得希伯伦城。以色列人日后将这个希伯伦的城赐给利未人，这个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二十一告诉我们。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加勒是专一跟从神。这个加勒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狗，一条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很多人都是人如其名，是不是？狗是出名怎么样？忠心跟随族人，是不是？加勒就是专一跟从神，在圣经里面六次提到他是专一服从神，不简单。没有人有六次神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专一跟从我的。在约书亚记的三次提到加勒专一跟从神，是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八节、九节还有十四节。另外三次是在约书亚记的外面，在民数记、生命记里面，是神自己对加勒的这个评语。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民数记的三十二章十二节，唯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可以看见，看见什么？看见迦南地啊，因为他们专心服从我。生命记的一章三十六节，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怎么样专一跟从神啊？好像非常的抽象。怎么样才是专一跟从？怎么样才是专心的来跟从神？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四点。四点怎么样能专一的跟从神，专心的跟从，就是好像加勒一样。这圣经也告诉我们，加勒是有一个另一个的心智，就是一半人都不要跟从神，但加勒他是有另一个的心智，有不一样的心智，他是愿意跟从，专一跟从神。那今天跟你们讲的一共是四点。第一点就是要有信神应许的心智。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里面五次提到耶和华吩咐或者是耶和华说，在这个十四章里面约书亚记神的应许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加勒相信神的应许，就是神要将这个希伯伦这个城赐给自己。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八十五岁了，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已经是八十五岁，他说他是跟他四十岁是一样。弟兄姐妹，你们哪一个人，跟你们四十五岁四十五年前一模一样？有没有，四十五岁啊，四十五年前不简单啊。但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完全没有怀疑他，也没 他是非常相信这个加勒，他是同意他所讲的，就是他八十五岁跟他四十岁是一样。加勒很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他是非常非常的认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好像加勒一样，对我们将来的基业一样的认真啊？有没有啊？将来在天上都有基业的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啊。但我们有没有一样的这么认真去争取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在天上有多少的这个应许， 有多少的基业，就是看我们在地上有多忠心。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个迦勒一样，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啊，我们需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相信还是相信。这个迦勒不是说，哎呀，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啦，我就坐在一旁什么都不做。你看他85岁还是好像他40岁一样，他不断的在锻炼自己的身体。有很多很懒惰的基督徒，他们不要做运动，他们就说，你看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我们的，锻炼身体益处还少了。他们不要锻炼身体。但这里不是说锻炼身体不重要，只是说锻炼这个灵里面的锻炼要比这个身体的锻炼好得多。因为我们的灵是永恒的，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败坏，有一天尘归尘土归土，我们身体都要过去，我们的灵啊，死后就与神同在，然后等候我们有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身体的锻炼到了一个时间就没用了，但我们灵里面的锻炼是永恒。所以保罗说啊，提摩太前书的4章8节，锻炼身体益处还少。所以我们要像这个迦勒一样锻炼好自己的身体。为啥？因为我们将来在天上有多少的基业是在地上啊，为神做工，为神侍奉赚回来的啊，争取回来。所以我们要锻炼好，打炼好啊，打理好我们的身体来侍奉神。在基督徒是没有退休的，在这个世上的这个工作，我们可以退休，是不是65岁就退休了？有人还要提早退休。但神的工作，侍奉神是永远没有退休。就好像迦勒一样，他是早住神的应许，85岁他还要为神来征战。我们要注意，迦勒他是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是高举神的应许，他是相信神，另外一方面呢，操练自己的身体啊，三管齐下。他没有说我相信神的应许我就什么都不做。那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第二点，就是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智。约书亚记的14章10节啊，耶和华照他的应许使我存活了45年。迦勒说，这45年我存活全部是神的看守啊，是他的保管，是他的这个掌权，我才会存活。在耶利米书的32章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创造万物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啊，我们都相信。但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的神，又是另外一件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给人看见我们的神，非常的无能啊！啊，好像我们的神根本不存在一样。在疫情的当中，一般的人啊，非基督徒都很怕死，怕得不得了。很多的基督徒比这个非基督徒还怕死。非基督徒去抢这个厕纸，去抢食物，基督徒一样去抢啊，不抢就没有了。谁来看顾我啊？我们的神在那里啊，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不需要惧怕。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给人来说我们的神的坏话。在诗篇的115篇2到3节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我们相信的神是大能的神，随自己的意志来行事。但我们活出来的神又是怎么样？给人笑啊， 他们的神在那里，这个不是教会的领袖吗？这个不是长老吗？他也跟我们一样，还要比我们怕死了。加勒说他传活了45年，使神与他同在。如果我们今天活着是因为神，我们明天活着也是因为神，后天神把我们接去了也是因为神，他是掌管一切的，我们不用来怕。在使徒行传的17:24-26说，与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了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创造的神。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生，我们活多少年，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寿命有多长，全部都是神掌管一切，我们不需要惧怕。在雅各书的4:14-15，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一切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啊！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他是大能的神，我们不需要怕，我们将一切交给我们的神，不用怕。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除了我们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还要有得到神意象的心智，我们要相信神的意象。在约书亚记的14:12，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赐给我。神应许迦勒的三地成为他的意象这个就是希伯伦城。在旷野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看见这个迦勒是38岁的时候进入旷野，在旷野40年，78岁他是进入迦南地过这个约旦河，他用40年在旷野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是他的黄金岁月他在这个旷野度过了这个黄金的岁月。这个旷野是令人充满失望、充满死亡的一个地方。我刚才说，这个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全部男丁死在旷野，有多少的男丁60万的男丁全部死在旷野。你去除一除年，每天起码有40个人死亡。是一个充满死亡、充满失望的一个地方。迦勒可能要参加很多的丧礼每天40个人可能有几丧礼在一起举行，他还要这个主持这个丧礼，因为他是领袖是非常令人失望、失意的一个地方。他怎么样能在这个旷野度过40年？面对死亡，面对沙漠。在85岁的时候，他还讲，他与他40岁的时候一模一样，怎么样能做得到？我们看见他第一，操练好自己的身体；第二，他是对神的应许有很大很大的信心，这个就是给他有这个冲劲去过每一天。我相信他能这个熬过这个沙漠、这个旷野的试探。就是因为他有迦南的意象，在40年前，他曾经进入迦南地，他见过这个牛奶与蜜的地，这个就成为他的意象当有这个死亡、有失望的时候，他就是靠住这个意象来这个度过。在圣经里面 有多很多的神的仆人，就是神给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意向，有一个目标。当他们在生命当中有难题的时候，他们就是靠住这个意向，靠住这个目标，向住这个标杆直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也是有失望，好像沙漠一样，但我们要记住，我们只不过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彼得前书的2章11节都提醒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家，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在世上经过的一个地方。保罗在哥罗西书的3章2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这个地上的事。我们应该好像这个迦勒一样，找住神的应许。那你说，哎呀，迦勒他是见过这个迦南地啊，他在这个40年前他去窥探那地，他见过。你说我们没有见过天堂啊，我们怎么样会有这个意向？这个也是原因，我在2年前在这个讲了一个系列，就是天堂的系列，就是希望能这个来鼓励我们粤语堂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经过人间沙漠的时候，我们就是找住这个天堂的应许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样的，来度过每一天。那还有第四个，我们要专一服从。第四点，就是要我们有靠神力量的心智。在约书亚记的14章12节，经文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原文不是好像中文版这么不确定有没有看见这个经文说，或者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或者耶和华不跟我同在，那我就没法子了。这个原文是非常非常的确定，神一定会与我同在，我一定会把他们这个敌人赶出去。在腓立比书的3章3节，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这肉体的。不靠肉体就是对肉体没有信心。其实保罗要对他的肉体有信心，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的过去，因为他的身世，他可以为他以前的这个肉体来夸口，但他没有。他说：“我对我的肉体完全没有信心。”这个就是迦勒，你看他能把这个敌人赶出去，他不是说靠我自己的能力，他说是什么？他是说与神同在，他是靠住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他明知善有福，偏向虎山行因为他靠的就是神的能力。明明这个希伯伦是有巨人在那里，他不怕，因为他倚靠的是神的能力。那我们看见迦勒他一生就是靠住神的力量度过了45年在旷野，还有他就是倚靠神来这个赶出迦南人。在这个约书亚记的13章1节，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没有得到全部的应许之地。在约书亚记的13章13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现在。不单是他们没有得到全部的应许之地，他们还没有把敌人赶出去。这个信息我上个礼拜来跟你们讲， 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把敌人赶出去。但你看加勒在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十四节经文说，加勒从那里赶出亚拿族的三个族长，就是西塞、亚西曼和塔买，只有加勒能够把全部的这个亚拿族人赶出去。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是依靠神，因为他是专一服从，有不一样的心智。那今天我们这个结束的时候，不妨为这个回顾这四点，这个圣经里面对加勒的这个评语是六次提到他是专一服从的人。我们要跟这个加勒一样，要有不一样的性质，要专一服从神。我们看见一共是四点。第一点是要信神，有信神应许的心。我们看见同样我们跟这个加勒一样，神有很多的应许给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好像加勒一样找住神的应许，好像这个加勒一样的认真来争取我们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基业。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加勒没有被人影响他的这个决定，这个很重要。我们看见因为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探子都不主张进入迦南地，唯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找住神的应许，找住神的话语，其余的这个以色列人都不听话。其实最难面对的不是敌人，最难应付的是自己人。自己人如果他们不跟从神的话语，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来面对的事。我常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应该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就投票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当年他们是用投票的方式的话，就不应该进入迦南地，因为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探子都说不要进去，只有两个探子愿意跟从神的话语，愿意服从神。所以我们应该是让这个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这个是唯一的准则我们要记住。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让神来掌权。这个加勒他说是神使他存活了四十五年，在这四十五年他是在等待他的应许，他等了四十五年。我相信他每天为这件事祷告，祷告了四十五年。我们呢？我们的祷告怎么样？我们可能是为了我们的婚姻，为了我们的事业，为了我们的家人信主也祷告，但我们祷告多久啊？四天？四个月？还是四年？我们看见加勒就是祷告了五年。那你说为什么神要他等待四十五年？我相信这四十五年是给加勒一个很好的磨练，他能够得到他的操练磨练，以致他在他八十五岁的时候能够战胜巨人，能够征服这个希伯伦城。我相信这个是神给他的磨练。我们要信靠神，让他来掌权。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意象。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是比喻我们基督徒进入天堂，但弟兄姐妹，进入了天堂还有没有征战？还有没有敌人呢？进入天堂可能有你的敌人，可能你的敌人已经是变成你的朋友了，在天堂但我们看见在这个迦南地他们还有征战呢，天堂没有征战的了。所以进入迦南地不是比喻我们进入天堂， 是比喻一个基督徒进入神的应许。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真有福气了，有很多很多神的应许，很多神的赏赐，有天上的，有地上的，有属灵的，有属物质的这个赏赐。很多人说，哎呀，将来到了天堂一定是属灵的啦，没有物质的东西啦。其实不是的，我们将来会有新天新地，是不是？这个新天新地是物质的一个享受，我们将来会有复活的身体，去享受这个物质在这个天上。这在天上的基业其实是物质的，不是这个属灵的。那我们得到多少的这个基业，就是看我们在地上有多忠心。那你说，哎呀，这个以色列人就好了，他们在这个迦南地打战征战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地啊，我赶出迦南人，这个地就是我的了。但我们基督徒没有看见了。我刚才讲，我们就是要凭着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关天堂的信息，成为我们的意向。还有一样，就是我相信将来在天堂有很多人，我不像说后悔妒忌，相信这些在天堂不应该有，但可能有人会很羡慕有人有很多的基业，自己一点都没有。到了天堂就晚了，我们在天堂有的基业是在我们在地上争取回来的。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教导我们，我们要赶紧为神来做工啊！如果不是的话，将来上天堂就会有很多人可能会羡慕别人。还有一样最后的，就是我们要靠主神的力量来过每一天。基督徒其实我看见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样样都靠自己，我们都是非常能干、非常有计划、非常忙碌的人，我们的嘴巴很甜的，我们说，哎呀，我是倚靠神的，我是样样事的让神来为我做主。但一掉头就怎么样啊？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应该怎么做啊？问了一个再问另外一个，一路路一个个问下去，上这个网上去查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事情。其实在神的面前俯伏二十分钟静默，胜过你在网上，胜过所有人的智慧，要比这些都要管用。在神的面前啊，这个俯伏静默二十分钟，我们要倚靠神。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样样都是真的倚靠神，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们今天看见加勒他没有这样，他八十五岁的时候还好像他四十岁一样，就是因为他不但是信靠神，他也是锻炼自己的身体来与神同工。我们都要好像加勒一样，做一个专一服从、有一个另一样的心智的基督徒。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加勒这么好的一个榜样，感谢你给我们有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十五章，教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专一服从神的人。愿意我们都会好像加勒一样，相信来接受你给我们的应许，让你来掌权，找住你的应许，找住你的意向，来过我们每一天，依靠你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与你同工，但同时也是锻炼好我们自己的身体。愿意我们都能像这个加勒一样，有一个专从，有一个另一样的心智来侍奉你，来这个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